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为你好好聊一个话题，马来西亚政坛的一个重要力量，民主行动党，也就是 DAP。几十年以来啊，这个党几乎就是林氏父子的代名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退出了最高领导层，所以我们这次真正要探讨的问题是，没有了林氏家族，民主行动党到底是什么？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政党，还是说只是换了张新面孔的老班底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你看，民主行动党刚刚从一个长期的反对党变成了执政联盟里的一个关键成员，所以了解现在掌舵的这三位核心人物，他们是谁，他们代表了什么，对于理解马来西亚的未来走向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手头正好有几份关于这个党和这三位新领导的背景资料，应该可以帮你把这事儿捋清楚。
好的，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党的基因吧。要理解他们现在要去哪里，就得先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一切都始于1965年，就是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之后，对吧？
没错，民主行动党说白了就是当时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就是 PAP 留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分支。但这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这次分裂的根源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李光佑和他的人民行动党当时倡导的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强调所有族群的平等公民权。
对，
而这个理念就直接挑战了当时执政党巫统的核心理念——马来人主权，也就是克图南马拉雅，
就是说马来族群应该有特殊地位。
完全正确。
所以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政治分家，而是一场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的，根本性的对决。
是的。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刻在了民主行动党的 DNA 里面。它的创始人曾敏欣和蒂凡纳就继承了这个理念，主张建立一个世俗平等的国家。这就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了国阵政府最坚定的一个反对者。
对，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之后，那次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紧接着就爆发了513事件，那场非常严重的种族骚乱。这件事的后果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了。
是的，那在内讧之后，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那个煽动法令，把土著特权这类敏感话题列为禁区，
不允许公开辩论了。
对，
不允许了。当时民主行动党是少数几个投了反对票的政党之一，这一下就把他的位置彻底定位成为了一个体制外的挑战者。所以啊，当他的政治对手后来几十年一直攻击他，说他是华人政党或者反马来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利用这段历史。
我明白了，所以他的基本盘也一直都集中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选民更多元，也更能接受他那套不分种族的话语体系。直到2008年之后，整个政治格局才开始松动。他们通过组建反党联盟，一步一步走到了2018年，首次成为了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坚守意识形态的政党，到一个pragmatic，就是务实的执政伙伴，中间还经历了2020年的短暂下野，到2022年又重返执政的团结政府。这个背景为我们理解现在这三位新领导者面临的挑战铺平了道路。他们接手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党了。
是的，而是一个需要在现实中兑现承诺的执政党。
没错。
好了，铺垫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现在掌舵的这三个人。分别是秘书长陆兆福、新任的全国主席戈宾兴，还有全国署理主席尼克敏。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了民主行动党新的三驾马车了。我们先从权力最大的秘书长陆兆福说起，他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陆兆福，我觉得是稳健。他是在2022年接替了林冠英，结束了后者长达17年的秘书长任期。他不是那种怎么说呢，激情四射的演讲家，他更像一个务实的管理者，一个技术官僚。
确实，你看他的履历，那能看出来，他很早就加入了民主行动党，从基层做起，当过国会议员、州议员，而且无论是在马哈迪政府还是现在的安瓦政府，他都出任交通部长这个非常需要专业能力的职位。他主导的那个交通系统数字化改革风评就相当不错。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文化细节， 他祖父在府中开的那个餐厅是推广马来西亚农历新年特色菜鱼生 Isan 的功臣。陆兆福自己也把这段家族历史讲得很好，甚至还送过一本关于鱼生历史的书给皇室成员。
哦，这倒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软实力展示，把他个人形象和本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嗯，这是一种很接地气的政治叙事，但作为公众人物嘛，他们也时刻被放在放大镜下面审视。我注意到资料里提到一件事，2019年他妻子出席了一场官方会议，而且就坐在他身边，结果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对，这件事本身可能不大，但它反映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当一个长期扮演监督者角色的反对党成了执政者之后，公众对他们的道德和行为标准要求会瞬间提高。过去可以批评别人的事儿，现在自己一点儿都不能做错。对陆兆福这样的稳健派来说，维持一个清廉专业的形象就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产。
好的，那如果说陆兆福代表了党内稳定务实的技术官僚面孔，那新任主席戈冰星带来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一个政治王朝的传承和它的复杂性。
没错，王朝这个词儿用得很准。他的父亲是卡巴星，民主行动党的传奇人物，有日落洞之虎的称号，
以言辞犀利不畏强权著称。
对，戈冰星或他的兄弟们也都在政坛，所以他一出场就背负着家族的光环，可能还有包袱。
嗯，这就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戏剧性十足。就在2024年11月的雪狼俄州党选，他居然意外落选，没能进入州委员会。当时很多人都在说，看，民主行动党的基层党员开始反叛王朝政治了。
但这个反转来得非常快，仅仅几个月后，在2025年3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不仅当选了，还拿下了全场最高票，直接登顶全国主席。这个微型反转太有意思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可能说明了党内的普通党员其实比外界想象的要更成熟，在地方层面，他们或许希望看到新面孔，拒绝论资排辈，这是一种对地方问责的要求。但在全国层面，他们需要一个有足够分量、有全国知名度、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来当主席，来代表整个党。
我同意这个分析，这不是对卡巴星家族的简单否定或者肯定，而是一种更精明的政治算计。他们既要新陈代谢，也要经验传承。戈冰星自己也很有实力，他是个职业律师，称号叫蒲冲小狮王，继承了他父亲那种勇猛的风格。
而且他也创造了历史。
是的，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位锡克族的内阁部长，现在担任数字母部长。
当然，这种敢言的风格也让他付出过代价。资料里提到，他2009年因为言论激烈被暂停国会议员资格长达一年。
嗯，这说明他骨子里还是有他父亲那种老虎的基因在的。
所以你看，陆兆福和戈秉星的这个组合，一个主内负责党的日常运作和政策执行，一个主外作为党的门面和精神象征，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权力平衡。
对，但这个组合里还有第三个人，尼克米，他可能是这三个人里形象最复杂也最具争议性的一个。
没错，如果说陆兆福是文，戈秉星是明，那尼克明可能就是战，战斗力极强，但也经常惹火上身。他是新任的全国熟立主席，现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在霹雳州深耕多年，基层实力非常雄厚。
我们把他卷入的那些争议事件串起来看，就能发现一种模式。这些事儿单独看可能不大，但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草根政治家形象。
我们来看看，比如说2011年，他用“金属黑”这个词来形容一位政治对手，被批评带有种族色彩，最后不得不道歉。还有那个西装门
啊，对，
他执政霹雳州的时候，他妻子的公司拿到了给市议员做西装的合同。
虽然党内的纪律委员会最后说他没有滥用权力，但这种瓜田篱下的事儿在舆论上就非常被动了。还有一所学校为了感谢他争取到拨款，把新教学楼用他的名字命名，也引发了很大的批评。
还有最近的2022年，他对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说了一些话， 大意就是，如果希望联盟赢了，就轮到新加坡人来马来西亚打工了。这话一出，马上就炸了锅。
把这些事儿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尼克明非常擅长处理地方事务，为自己的选区争取资源、搞建设，这是他战斗力的体现。但这种搞定事情的风格却常常让他游走在政治伦理的灰色地带，
结果就是不断地给整个党制造公关危机。
是，
他就像一把双刃剑。这么一说就很清楚了。这三个人，陆兆甫是党的大脑和管家，却没积极平稳运转。戈秉兴是党的脸面，继承了历史传统，也代表了党的形象。而尼可明呢，就是党的拳头，负责在地方开疆拓土，但也最容易伤到自己。
这个比喻很贴切。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个新的领导组合对于民主行动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很明显，一个时代结束了，林基祥和林冠英父子长期掌控党内最高权力的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而且这是一个从魅力领袖时代到集体领导时代的转变。过去很多时候，林氏父子的个人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方向，现在是这三个人，可能还有其他中委会成员，共同来决策，这必然会改变党的运作方式。
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个人都身居高位，直接影响国家政策。陆兆福的交通部、戈秉兴的数码部、尼克敏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全都是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部门。他们现在面临的考验是，怎么在复杂的联合政府里，既要和其他盟党博弈，推行自己的政策理念，
又要同时管理好党的核心身份和支持者的期望。
对，这确实是最大的挑战。过去当反对党，可以痛快地批评，提出理想化的方案，现在自己坐在驾驶位上，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现实的复杂性，还要面对选民的检验。
是的。
所以这个新的三人领导班子不仅仅是人事上的更替，它反映了民主行动党自身角色的一个转变，从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需要处理柴米油盐的建设者。他们能不能成功完成这个转型，将决定这个党未来的命运。
好的，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从民主行动党的诞生聊起。它源于一场关于国家身份的深刻分裂，经历了漫长的在野岁月，最终走进了权力中心。然后我们认识了这个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稳健的管理者陆兆福，背负政治王朝遗产的戈秉兴，以及战斗力强但争议不断的尼克明。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其实都折射出这个党所面临的更宏大的挑战，比如说如何看待王朝政治，如何应对执政后的舆论监督，以及最根本的，如何在马来西亚复杂的多元种族政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最后留给你个思考，民主行动党的标志是一枚火箭，代表着进步和向前，但这些年他们还有一个更深入人心的吉祥物，一只叫乌巴，有巴的犀鸟。乌巴在马来语里就是改变的意思。
考虑到这个新的领导团队是在林氏家族主导了数十年之后才接过了火炬，我们留给你的问题是，这三驾马车究竟会为这个党带来何种意义上的乌霸？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还仅仅是换了一批驾驶员，但火箭依然沿着旧的轨道飞行？